你才女汉子呢，你全家都女汉子。要不然把窗帘换成粉的试试啊。
大家好，我是淑珍，今天是预算有限的第一期节目。今天北京呢下大雨，然后我家开着窗户，隐隐约约的还可以听到外面车压在路上水化的声音。下大雨的时候呢，因为很凉快，我就很开心。想到今儿这期主题呢，是因为上个周末我在家做了一个梦，然后梦里呢有很多让我觉得都市独立女性实在是太难太辛苦的细节了。那个梦呢是在办公环境里，我当时在疯狂的找工位，然后转了好几圈，终于找到了一个风水上佳的风位工位啊，但是工位呢离同事有点远，然后我就开始心里琢磨，我说啊，这个同事以后说悄悄话那我就听不到了，我说这样就不行，就有信息差，以后一些公司的一些内部矛盾我都不知道了，那以后我该怎么工作呀，然后就想不清楚，然后我就跑到了一个地方，说想躲起来去摸鱼。在这个地方呢，我就碰到一个女领导，她边喝酒然后边打字边嚎啕大哭，就说我这次项目太难了，如果这不完成，这次项目完成不好，投资方说了就没有办法给钱了，然后怎么办呀，就是个女的。与此同时我就看着几个其他男领导，然后几个领导就在那儿跟着一堆好像是哪来的检查的人，然后就在那特别的舔狗的跟着人家。当时我脑海里又冒出一想法，我说哎呦，我这抽电子烟呢，别到时候他们这检查不过赖我抽电子烟呀。然后我回头就看我的女领导，女领导就开始对着我去诉说啊，叭叭讲一些东西，然后给我传达各种是我需要给他回馈的眼神。这个时候我就给他这个回馈准备点头，与此同时他就把头扭过去了，我就又害怕了，我说看这又会错意了，这以后看见领导狼狈的一面，那这可是以后可能会被穿小学的一个由头啊，我就赶紧就低下头就挡住我的视线。这个时候这个领导也发现了那边我来检查的了，他马上就跟他助理说啊，现在我们就是早上我刚加了一晚班，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这是晚上，要不然让他们看到我在晚上公司宿醉，然后这样哎呀太麻烦了。然后他擦干了眼泪就站起来去参加了那个舔狗队伍，然后这一幕就谢幕了。等我再抬头醒来的时候呢，我已经在一片漆黑的环境里，抬头突然醒来发现公司灯也灭了，又醒，哦，这个我在公司加班睡着了，然后诶，这个怎么公司保安不知道公司里还有人吗？怎么把灯给关了？那平时我们从来不自己关灯的呀，都是楼里保安最后关灯的呀，我说难道他不知道这里还有人吗？啊，我就这么被忽略了啊！我就在漆黑的环境里开始开灯，我们家那个灯因为是那个用手机控制的，我就开始在手机里疯狂找 APP， 然后找半天没找着，我想哎，那我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然后这样能点光，那打开之后发现不对，这手电筒里光是背着的，那我怎么可能看到手机正面的光呢？然后我就习惯性的去找那个 APP 的位置在哪，啊，找半天找了没拆开，我想哦不对，我是在公司，在公司是这灯不是用手机控制的，然后我又开始疯狂的摸灯讨论啊，再开始找啊找啊找，好不容易就在找到了几个灯的开关，然后把这个小区域的灯还是半黑暗的状态给打开了。打开之后我就又开始陷入新的一种沉思，我在公司睡着了，那就意味着我之前一定在公司也睡着过，我一定有很多东西要带走，然后就开始找一个袋装我的一两件衣服，然后又找了一个大点的袋子，然后装我今天吃剩下的食物，我想啊这不能浪费食物啊，这个明天还可以继续吃啊，明天可以带过来做一下。然后我就又发现一个小袋子，里面放了什么几个口红啊梳子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要带走。然后最后我又发现一个卡地亚的袋子，这个袋子里面又有些东西我要带走。然后我拎起这东西准备走的时候，我想哎不对，大晚上出门不能露富，这本来就什么都没有，这太亏了。我就把那个卡地亚的大小袋子又放到了大袋子里面，然后同时又在思考我这手上金镯子要不要摘啊，这个出门万一碰见坏人，这个再给我胳膊剁了。 然后在想完这所有的一切安排好了之后，完整的逻辑安全链路结束之后，我就准备拿着东西往外走，拿着七八袋啊，然后我就又看见一个男的同事往里走。那个男同事吧，就是长相就带着这一个平时看起来道貌岸然的，但是感觉还挺猥琐的。然后我又开始了新的宇宙担忧，我说他不会变成坏人吧，这他要突然变成坏人要变身了，哎，太可怕了。就在整个的前面看领导哭，然后自己想要带什么东西啊，整个过程然后特别紧张，就是可能听起来觉得好，但是整个梦里的过程特别特别紧张啊。然后我突然醒了，然后发现啊，我躺到我们家自己家床上，我刚才是做个梦，太真实太细节了，而且那天还是周六的晚上。我坐起来之后就突然感到一丝难过跟心酸，然后下意识的打开了家里的灯，抽了一口电子烟，跑到家门口查了一下我们家大门是不是没锁好。就整个这一套流程下来之后吧，我就觉得特别难过，就在这些生活里，独立生活在都市里的女性太难了。就是你平时看着她吧挺强势的，然后能自己处理自己生活里大多数的一些问题，然后工作也好，感情也好，然后生活里哪怕自己家所有东西啊，她什么都会，然后俗称女汉子。但是这种俗称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会让我们觉得，一方面会觉得开心，因为觉得你看我够坚强够独立，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些东西我都会，我不需要别人。一方面我觉得吧特别难过，因为没有女生是女汉子，她是个女生，她是个女的，她都有她心里细腻敏感柔软的一面，只是大多数人可能细腻柔软敏感的一面就是程度不太一样。没人想当女汉子，谁不希望生活里能有个人啊，帮你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不用你自己去想那么多事情，然后因为工作里让我们需要想的东西太多了。你看啊，做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的预期是什么，然后这个项目可能会往 A 走，往 B 走，往 C 走，往 A 走结果什么， B 走结果是 C 走什么，每个结果都处于什么问题，然后我们预期是什么样，我预期那个方案我要怎么走，然后跟同事怎么相处，跟领导怎么相处，这些就很累了。然后生活里我们还要每天去想，我们家今天是不是没洗发水了，我们家是不是今天没卫生纸了，然后我们家今天什么东西又坏了，这个坏了的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生活，成为我生活的障碍，然后我要去修它，我什么时间去修它，我怎么用最经济最性价比然后最安全的方式去修它，这又是一个问题。然后谈恋爱就更难了，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体会过见到过，然后那些细小的情绪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就会考虑那这个男人要做到对我真心几分，用哪些行为才能证明他对我的真心，然后他因为他做了哪些这样的行为才值得我把他定义在哪一个身份状态上，然后我对他付出多少心力，就每一件事情都要自己考虑。就是工作里已经很累了啊，然后生活里恋爱里还要考虑这么多细节，这些这么多东西，就你说你不说他是个女汉子，你他不当个女汉子，他怎么办呢，就是他没有人给他干呀，他哪个事儿他不得自己想着自己去处理。那你说一件事儿没想着，家里洗发水没有了，突然洗着洗着澡发现我靠我人都打湿了，洗发水没有，我怎么洗澡，我洗手间我去了，我开心完了然后没纸了，我拿手抠啊，就他没办法，他不当个女汉子你知道吗，人家真的没人给他干。就不要对女生再恶意标签女汉子了，我觉得这期节目如果男生可以听到，你可以看看那些你身边那些看起来很独立很强悍然后很那个强势的女生，那是因为你没见着生活里的一面，她也很需要人家去细腻去体会，就她那些心酸其实你跟别人说吧，现在一没人愿意听你说，二可能你的这些细腻心酸跟那些感触你不跟你一样的人说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还觉得哎，你看你们一个人都挺好的，你们可以找男朋友啊，你们可以恋爱啊，可以结婚啊，你们为什么不让去做，那是因为你们眼光高，那是因为你们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说句不好听的可能你人家心里还想呢你也没那么好对吧，但是其实对这也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当你自己能去 在生活里在工作里有一个自己的位置的时候，然后你有独立的思想，然后你能去完成你想完成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对男性的需求就变成了我希望他可以懂我，我希望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是个细腻的人，他是个能开阔到有包容心的人。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大多数男性还是在缠绕和停留在整个这个这么多年的男性思想、男性社会思想的一个状态里，他们依旧是认为他们有精力，然后有钱，然后有社会地位，这个就是对于他男性的一个自信心，然后内心强大的一个来源。但是这也没错啊，因为其实男性要面对的那些生活压力啊，然后那些工作压力其实也非常非常大。但那你说这些女孩她面对的东西不大吗？而且她又是个女性，她天生就比男性的心理成熟度要早，然后要比男性要更加细腻敏感。所以现在我觉得那天在朋友聊，我说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个女孩她不去恋爱不去结婚，然后开始享受自己单身的生活，一个就是因为她自己很多事儿她能干了，也不靠别人养，然后生活里很多事儿也能干了，然后另一个就是她对男性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变化，然后以及整个社会形态跟经济形态的一个变化。那你看啊，那以前在很早之前，一些比如在乡下农村这些女性，她们其实心态就已经崛起成长了，然后就看不上这个在本地那些好吃懒做然后好逸不劳啥也不干的那些男的了，然后她们就来到城市里去打拼，去想要寻求自己一个地位，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逐渐就遇到了她的另一半，城市里的另一半。然后城市里这些女孩呢，那咱说句实话，她本来她就站在这稍微的高一点的经济水平上，然后思想见识上的文化上嘛，她就出国，又去出国留过学，然后去过很多地方旅行，看过很多书，学过很多新的知识，那她的眼界就更丰富了，更丰富了，城市里剩下这些男性她就更看不上了。那你说这个状态就变成了现在其实男的比女多，但是找不到对象的还是女的，然后这些女的就会面临更多新的问题，就是她要怎么成为自己，她的目标是什么，生活里目标，感情里目标，然后这个各种目标，然后各种目标她要怎么去达到。那你说没有理解她的人，也没有人去听她去讲这些人，那她就只能自己一个人把这事儿全都消化全都处理，然后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我会特别羡慕那些自己32岁了还没有去过加油站加过油的女的，就小的时候我在那听到这样的人说，我就我说这个人好弱鸡哦，我说这他怎么什么都不会啊。然后等到我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我突然就体会到这些心酸跟难过的这些细小情绪的，我突然就觉得特别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有别人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但是有别人宠爱，但是像很多都市里独立生活的女性，思想独立的女性，她找不到这样的人，她没有人去帮她去体会她的情绪，帮她解决问题，她就只能变成一个自己什么都是要自己处理的一个人。然后她越这样自己处理，她的独立性越高，她越独立性越高呢，她的思想程度就越高，体会就越多嘛，然后她就更看不上那些剩下的男性。现在所以现在女孩很多就说我不想结婚，不想恋爱，不想承担这些压力，但同时她也承担着很多没有人去理解她，没有人让她去分享她的心酸和痛苦的就这样的经历。然后她们自己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呢，又会想，我每天在干这些事情，我努力工作努力生活，然后我每件事情我都在努力，我太努力了，我还要努力恋爱，那就觉得更辛苦了。那你说等他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继续想，我努力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要通过工作发财吗？当然一个阶段性目标可能还是很好达到的，比如说他定了这个目标去怎么做，但是如果这个阶段性目标就是稍微超过他的一些负荷，心理状态负荷，身体状态负荷，然后经济状态负荷，他要去解决很多细小的细碎的问题，就会觉得特别累， 然后当他有一天突然崩溃的时候，就觉得我太心酸了，我为什么要当个独立女性啊？为什么呢？不公平这个世界上，为什么那些其他女孩随便面子就可以找一个和她不能说共度余生吧，至少能搭帮过日子的人，能帮她解决问题的人，怎么到我这儿就这么难呢？然后就各种心酸，就是在水逆的时候集体涌出，然后情绪集中崩溃，集中大爆发，就会想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想要什么。他各种迷茫冲进来的时候，真的哎呀，就前段时间水逆嘛，然后我这个整个人状态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当然我觉得一个是水逆的原因，就是小时候不努力，长大来水逆嘛。另一方面呢，也是很多情感上的积压没有办法去释放。然后呢，我就去了一趟五台山。我觉得很多人就老觉得说你去这些寺庙这些地方啊，你就是为了静心。其实我有时候想，我说你的不光是静心，就是可能有时候甚至跟静心没什么关系，他就是想换个环境，然后换到一个大家谁都不认识他的环境，然后去待两天。我觉得有时候你说菩萨不累吗？你说天天的每天有那么多人然后过来求这求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跳过这个话题。我想说的就是那时候我在五台山其实体会到很多很舒服的情绪，然后比如我拿了一桶从龙泉寺打下来的水，然后特别特别重，衡量完性价比之后不行，我带一个十升的回来，然后边下山边龇牙咧嘴，觉得很重，差点从山上滚下来，然后看到别的路边阿姨的时候就会冲我笑，就觉得这女孩太有意思了。然后我会亲切的跟他们说，我说阿姨，我说千万不要拿这么大桶的啊，我说上面有卖五升的有卖十升的，你就买个五升就行，这个太大了拿不了。就是你会体会那种就是很自然的与那些人交流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在城市里你是做不到这样的。什么很好玩的事儿？然后还有就是在那里看到了城市里没有的蓝天，然后全都是蔓延的绿色，绿色的树，然后很高的山，我就觉得一切都豁然开阔了。在这样的地方大概连视力都会变好吧，就是这里生活这些人压力太大了，然后他每天你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太多了，这个你说它是不公平吧，这也是种选择，它也是种无奈。你就像一个独立女性，她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她什么都不会的单纯可爱什么都不想的那个简单的状态了，她被逼到这个份上就没有办法了。话说回来，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这样的节目，首先是我本来就喜欢说话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自己就能嗨，就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挺嗨的。再一个就是我特别希望能有个地方让我跟我的朋友去分享，就是毫无顾虑的去分享我们生活里一些很细小的感动，然后细小的一些情绪，然后并且把我们这种情绪然后分享给跟我们一样的人，然后大家可以都在这里去分享这些细小的情绪。因为我相信如果这些细小的情绪有人跟你分享，你会很快乐，然后突然你发现有一个人居然还懂你在说什么，那种快乐简直是溢于言表。这个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其实主要是为了自己想痛快点，然后最后说回来为什么要叫预算有限。预算有限这个名字我想了好久，包括我做这个节目那种我也想了好久，最终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有天早上起来，然后我想买条裙子，然后我就算计了一下，不对，这个月钱好像可规划的钱能花在服装上的不够了，我就想到预算有限。预算有限不光是钱，预算有限其实是包括人的运气、人的财富、人的快乐、人的精力、身体，甚至是你这一辈能吃多少东西，它都是有数的。叫预算有限并不是想跟任何人说啊，你一定要在这个有限的时光里然后要多努力，然后这样抓住运气，然后抓住一切你可以现在可以及时想到的东西，然后去完成这个预算。反而是想说的是，其实人生有限的这个数量里尽量去克制，然后尽量这些东西能平淡长久，然后能该躺平的时候就躺平，
你没必要想那么多，你反正什么事儿都是有数了嘛。而定目标这事儿吧，会让人觉得特别有压力，就是你今儿定了这个事儿，我不完成，我心里就闹心。你比如说，我之前给预算有限定的目标是，我要我规划的时候，我要跟我的朋友一起聊，每期主题是什么，然后好，我们要聊什么内容啊，写大纲什么的。那今天仓促的开启是因为，首先因为做了那个梦，我觉得我挺有一些感触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因为我那朋友太忙了。你说你想干一什么事儿吧，你指着配合别人的时间，然后咱们一起干这个事儿，对别人压力也大，对自己压力也大，而且这个事儿你可能永远干不了了。所以我就勇敢、大胆、仓促、无趣的把这期节目变成了一个单口，并且以后可能单口的时候比较多。跑题了，跑题了，有点跑远了啊！最后做个总结吧。我其实想分享的就是，我特别的真心的希望这些独立女性有一天可以有人理解你的敏感，然后不用你自己去想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细碎的细节，你会觉得还是有个人可以分享你的心理敏感，然后有人可以接着你的，可以开心的做回一个像小时候一样看见什么喜欢的东西眼睛会放光的小姑娘。每个姑娘都是个小姑娘，所有的小姑娘都不会长大的。或者还有另一种啊，就是心态可以随意的，那些不重要麻烦的事情我就不去想了。最后送给所有小女孩们一首歌，虽然这首歌吧一点都不小女孩，但是我今天下班回来的路上听见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开心。
娃要到我的屋里去发，我说屋里乱很，你去了可不要笑话。女娃说男人嘛，屋里乱些我也没啥。我就骑着车子带着女娃回到了我家，女娃一看我的床上还撂把吉他，女娃说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搞艺术的娃。我赶紧说我是接孩子，根本就没时间发，到现在连一个歌都还没有学哈。女娃说对了些，随便给我唱一个啥。我就弹着吉他唱了一个土巴孩的眼泪，女娃一听感觉说有事，她就要先回，门帘一关就把我一个人给撇下。这屋里只有我一个人飞，生活都过得像一碗我白开水，一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受不完的累，你说我遭的什么罪。说我是接孩子，根本就没时间发，到现在连一个歌都还没有学哈。女娃说对了些，随便给我唱一个啥。我就弹着吉他唱了一个土巴孩的眼泪，女娃一听感觉说有事，她就要先回，门帘一关就把我一个人给撇下。这屋里只有我一个人飞，生活就过得像一碗白开水，一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受不完的累，你说我遭的什么罪。我能穿我一个女娃都掉不下，我能穿我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我能穿我一个女娃都掉不下，我能穿啊嘿。Wow. 应该学吉他，我能唱。